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《战世轮回》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喺我哋平时听开嘅鬼故、民间传说或者影视作品里面，地府永远都系一个充满恐怖刑罚、惨叫声不断、令人不寒而栗嘅阴森监狱。但是如果你肯花啲时间去翻查一啲被遗忘咗嘅古迹，你会惊讶咁发现，地府嘅运作其实比阳间更加嘅精密，更似一间运作极之高效嘅灵魂回收再造工厂。而喺呢间工厂入面，最关键人流量最高，甚至可以话喺掌管住轮回命脉嘅一个部门，就是由孟河坐镇的奈何桥。为什么人投胎之前一定要喝那碗孟河汤？为什么人一定要忘记前世的爱恨情仇？很多人以为孟河只是一个随便在路边煮汤，见人就递碗的阿婆，其实他是整个轮回系统入面的最高执行官，即是我们讲的 CEO。今日我唔会讲一啲吓人嘅恐怖嘢，我要用一种文化考古嘅视角，带大家睇下孟婆究竟系边一个，佢点样由一个凡人修炼成神，同埋佢背后嗰个精英团队系点样日以继夜咁运作，去维持住呢个宇宙最庞大嘅数据库重启工程。讲到孟婆，你脑入面肯定会浮现一个弯晒腰、满面皱纹、攞住只破土碗嘅老人家。但其实喺古籍记载入面，孟婆嘅身份有几种流传极为广嘅讲法，每一种都充满智慧同深度，绝对唔系煮汤婆婆咁简单。根据历代神仙通鉴的记载，孟婆其实是人修成神的典范。他原名姓孟，是西汉时期的人。这位孟小姐由细到大都非常的有灵性，她不食肉，不杀生。她修炼到一种心境如水的极致境界。在他的世界里面，从来不会去回忆过去的痛苦，亦都不会去焦虑未来未发生的事。他一心只是想活在当下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一个人可以做到心无杂念是几咁难，因为他对记忆和执念看得很透。他死了之后，天庭觉得他是处理灵魂垃圾和记忆清理的最合适人选，于是就封他为冥官。他起于望台，即是我们讲的孟婆亭，出发点是极之的慈悲。他觉得灵魂如果带着前世的委屈、仇恨或者过分的溺爱去下一世，只会令生命变成一个死循环，永远都跳不出痛苦。所以他煮汤是为了帮人彻底格式化，等灵魂可以干干净净地重新开始。如果你再看远一点，去到《山海经》或者《楚辞》的年代，孟婆的身份更加的高级。当时的人认为孟婆其实是封神，古语话孟婆者清帝部下之官也。你想想，大自然入面的风一吹，云雾就散，而孟婆的风一吹，脑入面的尘埃就冇晒。这一种由自然现象演变成人格化神明的过程，反映了古人一种很有哲理的看法，就是遗忘。就好像一阵风吹过那么自然，如果没了这一阵风，世界就会充斥着腐烂的记忆，生命就没办法更生。在一些民间野史和早期道教记载里面， 漫画甚至被形容为是一个绝美但表情极之冷淡的少女。这种形象打破了阿婆的框框，它代表着一种冷酷的慈悲。无论你前世是指点江山的皇帝，还是衣衫褴褛的乞衣，来到他面前，他都是一视同仁，冷静地递上一碗汤。这种设定令孟婆更似一个公正的审判官，他不看你的过去，只是负责帮你开启未来。全世界每日这么多人收工去投胎，如果只是靠孟婆一对手，又要洗碗，又要煮汤，又要递碗，地府肯定会出现史无前例的交通大挤塞。孟婆下面是拥有一班分工极之精密、各司其职的精英助手。这个部门就好像一间跨国企业咁，由原料供应、核算到安保都一应的俱全。首先，我哋去睇采购同原料部嘅采药同纸。孟婆汤唔系开水后就有嘅，佢系需要大量珍贵原料去熬制。这个时候，一班采药同纸就发挥关键嘅作用。佢哋每日都要喺阴阳交界嘅忘川河边采集最鲜红、最纯正嘅彼岸花。同埋带有剧毒但可以令人断绝往事的断肠草。除了植物，最难收集的是白类眼泪，它们在生泪、老泪、病中泪、死前泪、怨恨泪、相思泪、求不得泪和心碎泪。这班童子要在灵魂刚刚落到地府、情绪最激动的那一刻，迅速收集这些带有强烈情感能量的液体。没了这些药引，孟婆汤就只是普通的苦水，是没办法达到格式化记忆的效果。接着，在海关和核算部的判官助理，在灵魂见到孟婆之前，他们要先经过审核，不是求其排队。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份由前九殿发出的转世清单。这班助手就好像海关一样，核对生前的业力积分，确定下一世是去哪里投胎，做大富人家，还是要去畜生道受苦。如果没有这份盖了印的通关文件，孟婆是不会随便分汤给你喝的，因为每一碗汤的剂量其实都是根据每个人的执念去精确调配。如果一个灵魂带着极深的冤屈，助理会在清单上标注提醒孟婆需要加重药引的比例，确保格式化彻底。最后是安保和维稳部的精英鬼卒，这班鬼卒就是地府的黑衣人。你要知道，不是个个灵魂都是这么听话，遇到啲执念太重，死都不肯放手，或者在桥头大吵大闹，想冲回去阳间的灵魂，鬼卒就会出动法器，即是勾魂索或者是绑心咒。他们的工作不是要体罚灵魂，而是要维稳，是确保整条流水线不会因为一两个钉子户而停顿。讲完团队，我们就要研究一下那碗泊苦色的神秘液体。根据清代古籍《吴下言乱》的记载，真正的孟婆汤是五味杂陈的。孟婆汤的基底是忘川河的水，再加上之前提到的彼岸花和白类眼泪，煮出来的颜色就好像琥珀咁，它散发出一种令人心神恍惚的香味。这碗汤集齐了酸、甜、苦、辣和咸，这五种味道其实对应着一个人一世入面不同的情感。 酸系后悔，甜系情欲，苦系生活，辣系愤怒，而咸就系一世人流过嘅眼泪。当灵魂接过土碗，将汤饮落肚嘅嗰一刻，入面蕴含嘅法力就会启动。佢会迅速锁死灵魂入面嘅阿赖耶识，即系灵魂嘅记忆库。呢一种效果喺古籍入面被称为隔音之谜。饮完之后，灵魂会进入一种如醉如痴、似梦非梦嘅状态。佢仲记得自己系一个存在，但佢已经记唔起自己个名，爱过边个或者恨过边个。第一节就讲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孟婆同佢嘅管理团队。嘅节目呢种格式化系彻底嘅，因为唯有咁样，灵魂先可以承受得住投胎嗰阵强大嘅空间压力。当灵魂饮完汤，进入咗嗰种似梦非梦嘅状态之后，助手就会引导佢哋正式踏上奈何桥。呢条桥唔系一条普通嘅石桥。它是地府最精密的过滤系统。根据古籍记载，桥身分开三层，直接对应着灵魂生前的业力古籍。最上层是金银桥，专供大善人之用。这条桥金光闪闪，路面宽阔平坦。行这条桥的灵魂不单止不会感到恐惧，甚至会见到神光护佑，行起上来轻快如飞，象征着德行带来的灵魂轻盈。中间那层是原石桥，是大多数普通人行的路，这里迷雾重重，脚下的路虽然稳阵，但会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孤寂和迷茫。正如平凡一生入面的起起伏伏和平庸，最低那层是最恐怖的黑铁桥。铁桥布满冰霜和血迹，是极之的湿滑。行这一层的灵魂，他们生前都是作恶多端。最攞命的是桥下面就是翻腾紧的忘川河，即是血河池。入面无数冇得投胎的冤魂会疯狂向上伸手，想将桥上面的人拉落去陪葬，形成一种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。在孟婆亭前面那片广阔的迷魂滩上面，每日排队的灵魂其实先是主角。透过两个极端的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在面对遗忘那一刻究竟是有几震撼。首先是一位生前战功赫赫、杀人如麻的将军，他来到桥头的时候，双手还是死死地握住，好像还拿着把杀敌的大刀一样。他的眼神充满血丝，他对孟婆咆哮地说，我记住我杀过的3000个仇人，亦记住杀我那个人的样子。如果我喝了这碗汤，我的仇恨和尊严还在哪里啊？孟婆当时只是淡淡地望着他， 只讲咗一句话，你记住呢啲仇恨，佢哋就系锁住你嘅链，你唔放手，你永远就系嗰三千个死人嘅囚犯。将军听完，对手慢慢就松开，碗汤饮落去嗰阵，佢嘅眼入面嗰种戾气先至慢慢消散，变回一个平静嘅灵魂。这个案例话俾我哋听，有时记住先至系最重嘅惩罚。将军嘅执着反而系佢喺轮回路上最大嘅阻碍。对比将军嘅执着，迷魂摊上亦有另一种嘅极端。有一个做咗一世苦力、一生无怨无悔嘅老婆婆，佢嚟到孟婆面前。主动问孟婆话：阿婆可唔可以俾多碗我饮？我呢一世人太攰啦，记咗太多嘢，我想忘记得干干净净，下一世轻轻松松咁做人。对佢嚟讲，遗忘唔系一种剥夺，而系一种天上俾佢嘅长期假期。呢、这个婆婆明白生命嘅重量。在于唔识得放手。佢饮完汤之后，好轻松咁行上金银桥，消失喺迷魂滩嘅雾气入面。如果你觉得孟婆亭已经够神秘，咁桥底下面嗰条忘川河，古籍入面叫血河池，就系、是、地府最黑暗，亦系最深情嘅地方。在那里，所有拒绝遗忘的灵魂最后的归宿。古语有话，如果一个灵魂执着到连孟婆鬼卒都没有他法的时候，他死都不肯喝那碗汤，去忘记前世的人或者仇恨，他就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跳落忘川河。这个不是普通的自杀，而是一场长达一千年的自囚。在这一千年入面，灵魂要受尽河入面毒蛇同狗的撕咬，还要忍受冰冷刺骨腥红浑浊的河水。最残酷的是，你在河入面会亲眼看住你心爱那个人一次又一次地行过奈何桥，饮完汤，然后完全唔记得你，就咁佢哋去咗投胎。你要等足一千年，等到你嘅执念被河水冲淡，等到下一个轮回，你先至有机会喺茫茫人海入面，凭住嗰一点点残留嘅宿命感去揾翻佢。忘川河唔单止系刑场，佢仲系地府嘅记忆回收站。无数灵魂饮完汤之后，抛弃咗嘅前世碎片，悔恨、愤怒，甚至系嗰啲太过沉重嘅烙印，全部都会沉淀喺呢一条河道。所以点解孟婆要守喺桥头？因为佢要守住呢条河，唔俾呢啲充满负能量嘅记忆流翻去阳间，污染生生命嘅纯洁。我哋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生生命带住几千年嘅负面情绪出世，成个世界将会被痛苦所淹没。孟婆嘅工作本质上系一场宇宙级嘅环保工程，佢将每个灵魂清洗干净，确保生命嘅循环可以维持喺一个高质素嘅状态。每一滴河水的腥红，其实都是众生执念的沉淀。孟婆的存在就是防止这些沉淀再次的沸腾，干扰到六道轮回的平衡。当灵魂饮完汤，跨过奈何桥的最高点，即将跳入转世之门，即六道轮回那一刻，其实有一种好短暂的终极觉醒。在古籍《玉历宝钞》的隐语入面， 灵魂喺跨出最后一步嗰阵，会有一秒时间突然睇清楚自己生前所有嘅因果。孟婆汤嘅法力会同你嘅灵魂产生最后嘅共鸣，你会喺一秒之内突然明白点解你会遇到嗰个人，点解你会受嗰啲苦。呢一种觉醒系带唔走嘅，但佢会化作你下一世嘅直觉或者良知。呢个亦都系点解有啲人天生就特别嘅善良，或者对某啲事特别有天赋，其实就系孟婆留俾你嘅灵魂种子。孟婆嘅助手会喺度做最后嘅引导，将你推入属于你嗰条道。喺呢个门口，无论你生前系名震天下嘅英雄，定系默默无名嘅小人物，大家都系赤条条咁嚟，赤条条咁走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